敬拜我们的上帝，是公义，是按公义审判万民的上帝，也为万民准备救恩的上帝。多谢主耶稣基督用宝血将我们从各族各民各国中买回来，叫我们归上帝，成为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又成为君尊的祭司，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启示录的第九章一至到去十一节，第五号吹出了之后，第十二节个讲第一样灾祸过去了。然之后呢，就是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三节。咁呢个第六位天使一吹号，使徒约翰一听见就有声音从上帝嘅金坛嘅四角嗰度出嚟。有声音从上帝嘅金坛嘅四角度出嚟喎。呢度有个意思嘅。记唔记得上次画嗰个圣所嘅图俾大家。呢个金坛呢就係、是、会幕里面其中一个家具嚟㗎嘛。就喺、是、圣所嘅里面。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在上帝面前得着吩咐，就要建这个会幕。而这个会幕所有的家具呢，是完全呢有强烈的预表性。同埋呢，利未记呢要献嗰啲祭呢，根本是预表咗是基督是成为嗰个会众祭，是为着我们也代我们，是向上帝献嗰五个祭。跟住有节期，亦都同大家讲过，节期其实就是上帝整个永恒救赎的计划是如何发生的次序。在入至圣所门帘之前，是有一个叫金坛。这个金坛呢，专门给祭司呢在上高呢是烧香的，是献祭献香来到去给上帝的。我们要了解这个金坛，这个金坛上高就是烧香的。我们还要了解那些香的意思，就会明白究竟这个金坛和个香是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在启示录第八章一至到第五节已经讲过这个金坛和香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再讲呢？因为太多人觉得金坛上高烧香只是代表代祷，只是祈求，对上帝来讲属于低层次的祷告。但是对上帝来讲，金坛和香是最高层次的祷告，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为荣耀，向上帝发出那个敬拜赞美的祷告。出埃及记三十章那里有讲呢，是祭司要每日早晚要在金坛烧香的，而烧那些香呢是要上帝指定的一种香。而还有最重要的呢，就是上帝说任何人都不可以用那作香之法为自己做香，即是说这个香和作香之法是只是给上帝的。有些什么只是给上帝的？只有敬拜尊崇而已，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赞美。我们是要将上帝当得的荣耀当得的敬拜只是给上帝的。如果我们 将敬拜尊崇俾咗第二个，俾咗自己，就系将敬拜嘅对象转移咗，就系、是、已经将敬拜嘅对象转移咗噶啦。所以金坛其实系预表对上帝啊，最高层次嘅侍奉，亦都祭司早晚嘅系服侍上帝啊。大家明白这个金坛献香是服侍上帝，是尊崇上帝，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赞美，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在金坛烧香是将敬拜赞美的香气献呈给上帝，那些香是只可以献呈给上帝，所以其他人不可以用这个作香之法做些香来给自己用。我们那份的尊崇，那份的敬拜，唯有是对上帝的，只可以给上帝。所以这个金坛上高烧香不是普通的圣徒的祷告，如果那些香只是普通众圣徒的祷告的，那些香任何人可以用的。但是出埃及记三十章是讲得很清楚，那些香正是给上帝的，而祭司的早晚两次献香是保持在上帝面前那个敬拜赞美尊崇。今日我们普通人认识亲祷告的，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祷告，是猛祈祷自己的东西，猛祈祷人的需要，只是祈求，只是代祷，只是解决问题而已。但是香坛是给我们认识的，就不是只是普通我们的需要的祷告，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赞美。这个香坛的四角又有巧妙的东西，因为当祭司献赎罪祭的时候呢，是要由祭坛附近是宰杀了祭牲嘛，但那个祭牲的血呢，就沥入到去这个金坛，涂抹在这个金坛的四角上高，是涂抹在这个金坛的四角上高的。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十节，同埋利未记第十六章的第十八节的祭牲那些血，祭司要沥到入去圣所的里面，抹在金坛四角的周围，是将公牛的血、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的四角的周围。我们知道利未记十六章是赎罪日发生的，是一年一次，而这个赎罪日其实是预表了以色列人全家归主的。所以这个第六号的天使吹号的时候，就在金坛的四角发出声音来。而这个金坛的四角，因为是祭牲的血是涂上去，是每年的赎罪日发生的，亦都是呢预表了上帝是在未进行审判之前，是施行灾难之前，又是准备了救恩师。对我们上帝所有行事都是施行了救恩师，如同当日父上帝未降下洪水就准备挪亚方舟先，而第一整个世界的末日面对大审判之前，上帝2000年前以即耶稣基督 准备了救恩。而耶稣基督当日在十字架上高所背负历世历代的人的罪，所有人的罪的审判，全世界的人的罪的审判，已经行刑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审判了的了。大家记住，全世界的人的罪是已经审判了，行了刑在耶稣基督身上。而我们现在一路看到在启示录这些审判揭七印的时候，头那六印所发生的事情，还有现在吹到第五号吹到第六号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审判来的。所以记住，在我们父上帝进行公义的审判之前，父上帝是准备救恩的。而这个金坛的四角，就是让祭牲的血抹上去，就是代表每一年耶和上帝接受众民的赎罪，众人的认罪而杀的祭牲来到去成为赎罪祭。父上帝是准备好救恩，然后就吹出这个第六号。继续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三节至到第十四节。咁呢个第六位天使一吹号，话将捆绑在幼法拉底河嘅四个使者释放。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嘅第二章，其实那捆绑在幼法拉底河度呢四个使者一早想出嚟，只系上帝拦咗，唔俾佢哋出嚟事啫。这四个使者不是光明的使者，光明的使者一定不会被捆绑，就是说这一班人呢是已经是敌挡上帝，上帝才要捆绑这四个使者，就是说这四个使者是接受上帝审判，是敌挡上帝的，以上帝为仇，以上帝为敌的。所以这四个使者被上帝捆绑啊，是按上帝的时间才可以容许他们出来。去到第六号就讲在幼法拉底河有被捆绑的这四个使者，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真的不用说太介怀哦，哪些由无底坑出，哪些由幼法拉底河出。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上帝捆绑他们在哪里都可以，但上帝在乎就是是要有命令吩咐他们出来的时候才有得出来。反而最重要的概念在这里，因为无论得时与不得时，都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坐在为王的，这个是重要到不得了的一件事。但上帝是将这些话不给我们听，就是因为我们是末后的信徒，正所谓二千年前的信徒都要知道，何况我们今天二千年后的信徒更加要知道上帝那个对于整个世界的永恒的计划，对不对？其实对已经信了主的人来讲重要，对于未信主的人来讲都不可以忽略。上帝已经写了这些东西出来，成为一个警告提醒给所有人，如果未信主的人不忽略呢，就已经信了我们的上帝了。但是我们身为属于主的人，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不只要知道，还要用一个好的态度来到去传这些消息。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几时发生，因为管理时间的是我们的主，也都我们的主的永能和神圣很奇妙，有时候呢他有些很清楚给我们知道，有些他又不给我们知道。 往往就睇我哋每个人喺主面前嗰份嘅敬畏，嗰份嘅谦卑。仲有睇圣经，其实真系要有从上而嚟嘅智慧同引导，唔系要明白晒所有嘅嘢，而系话要知道边啲需要明白，边啲唔系太需要。以启示录嘅第九章第十五节话，呢四个使者系预备好啦，就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好多释经书咧，亦都好演绎啲某年某月某日嘅，或者加埋几多年，加埋几多日。但鼓励大家都唔需要考究呢啲嘢，知道呢啲嘢几时发生又如何？今日上帝最紧要嘅，我哋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准备好自己，系成为装饰整齐嘅辛苦，呢个就先最重要。焦点几时都系在准备好自己，准备好自己系一个装饰整齐嘅辛苦，日日被上帝雕琢成为活石，被圣灵与火嚟到熬炼生命，成为无瑕疵、无玷污、装饰整齐嘅辛苦，这个先最重要。这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他们就要预备，已经接到指令，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杀人三分之一。我们看到第四人是死四分一人，第三号又死了许多人，跟住这个第六号又要杀人三分一。如果咧，净系纯计数字四分一之后再三分一，即系一半啦。但系因为佢喺其他号度仲有死人啊嘛，所以其实地上剩翻嘅人将会系少过一半。大家睇到，其实喺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八、第九节已经俾咗预言噶啦，系将会咧全世界系留翻三分之一。第九节。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死剩这三分一呢，都要经历很多的试验，很多的灾祸。我们已经知道去到这个第六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讲全世界又死了三分一了，剩下少过一半。咁剩翻嗰啲人就要小心啦，系神会用环境嚟到熬炼佢哋。好多人以为我接受咗耶稣搞掂晒咁，原来要试下佢哋个爱心、信心系咪经得起考验。你话爱主要经过考验先知你系咪真系爱，你话信主系咪要经过考验先至能够信。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节令我们再一次很警醒，他说我们若不是徒然相信，就能以持守那传给我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如果我们不是徒然相信的话，就能够持守在神的里面。原来持守在神的里面都是要有熬炼，好像正话我们撒加利亚书所读的是如炼金炼银这样去熬炼我们，除去我们生命的渣滓。你一真的相信你就持守得到。而往往为什么神要熬炼我们，就看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或者你信得不够，藉着熬炼让我们信得好一点，信得稳一点，扎根在磐石上就不被震动了。所以现今教会真的最需要认识，就是我们个个不可以徒然相信。基督徒真的要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的彰显，而发出那种的韧力，
发出嗰种能力，唔怕艰难。
跟住启示录第九章嘅第十六节，就有马军二万万啦。哇！原来释放呢四个使者出嚟，系带动呢个马军有二万万
喺黄沙版，佢仲用二亿添啊！总之系超多，点解咧？
我哋感受得到，而家系一个部署，系向住呢个阿米吉多顿大战嗰个部分嗰个部署喺度啦，系有马军二万万，总之好多啦，冇安宁啦。跟住启示录第九章啊，第十七节至到第十九节，使徒约翰睇到呢啲马啊，同埋骑着马嘅人啊，个胸前又有甲如火喎，仲有紫马瑙同埋硫磺，马嘅头系好像狮子头，咦？咪又系好似第五号嗰啲咁嘅蝗虫啲形态啦。然之后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嘅口中出嚟啦，呢三样嘅灾祸杀咗三分之一人，个情况比第五号嘅更严峻。然之后咧，呢啲马嘅能力在口里同埋尾巴上，似唔似第五号嗰啲咁嘅蝗虫啊？尾巴又像蛇，用以嚟害人。跟住启示录嘅第九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其余未曾被呢啲灾难所杀嘅人咧，仍旧唔肯悔改，唔好因自己手所做的嚟到悔改，仲更加变本加厉去拜魔鬼，同埋嗰啲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嘅偶像。又唔悔改佢哋嘅所有行为，凶杀啦、邪术、奸淫同偷窃嘅事，我哋要睇到第六号比第五号严峻好多啦。一到启示录第九章啊，十七节一形容呢啲马骑马嘅，大家真系感受得到，好明显呢啲就唔系人啦。但系第日我哋唔系同怪物争战啊，系同一啲如同怪物嘅人争战。你会真系睇科幻片咩？云末世嘅时候出晒呢啲嘢咩？凡亲呢啲咧，一定系预表，系预表呢啲列国嘅军队，系呢啲充满着黑暗势力，系敌挡耶和华上帝嘅军队嚟嘅。二呢啲军队系属于地上嘅，严格嚟讲，呢、这个幼法拉底河释放呢四个使者，分分钟都系一啲恶魔嘅势力嚟到去带动，系地上一啲嘅政权嚟到去准备呢个嘅咁庞大同埋咁阴森、黑暗、污秽同埋得人惊嘅战争。记住，骑马嘅胸前有甲如火，仲有紫马瑙同埋硫磺，马嘅头系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即系话咧呢个二亿嘅军队或者众多军队咧，其实咧佢出嚟嗰啲马咧，马本身自己已经系一个杀害人嘅毁灭者嚟噶，吓，所以佢个头出硫磺、出烟同埋出火，你根本挡唔到。呢啲系要形容俾我哋睇事情发生嘅时候嗰份嘅可怖性，同埋带嚟个灾难嗰个深度性系几唔强，亦都系好似系有恶魔嘅势力，唔系人能够抵挡得到，亦都唔系人能够胜过得到。所以我哋睇到启示录嘅第七章嘅时候，系将属神嘅人系印咗神嘅印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一个保护。但要记住，系对呢啲咁嘅灾害有保护啫。但系为神嘅道、为神作见证嘅人，唔系话冇保护，
而是神又容许。好像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两个见证人的时候，就看到神是要试验我们到底。好像我们正在撒加利亚书所读的，看看我们是不是忠心至死，看看我们是不是好像士妹那教会那些人那样忠心至死。所以有时神容许我们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好像上次讲过，是荣耀的死，是死得抵的死，是有主的荣耀迎接我们的死。所以我们要学习是不要徒然相信，是要坚定相信。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都有讲的啦，我们打的不是属肉体的战嘛，不是属肉体的嘛，是属灵的嘛。打属灵的战唯一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啫。我们打这些这样的战不能够凭血气的噃，不是凭血气征战，征战的兵器不可以靠血气，征战的兵器是唯有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能力，能够攻破那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事、所有至高之事都要攻破。我们在看启示录的第九章的第五号和第六号，我们要清楚知道不是表面自然界的东西，应该是灵界的东西。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有黑暗的势力，有空中掌权者在背后控制一切的嘛，已经不是普通的征战的啦，是空中属灵气的幽暗的世界的征战来的。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呢，是讲得是十分之好的啦，是将一个现实讲了出来给我们知道，是讲到我们要穿戴上帝的军装，就要抵挡魔鬼的计谋。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争战，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几紧要，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去争战，唯有披戴基督，穿着全副上帝而来的军装。还有上帝没有叫我们去争战，我们不要自己逞英突的头出去，我们唯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唯有靠住那叫万有归服主耶稣基督的大能，那个复活的大能来到胜过这个恶者。末后的争战更加奇清楚，讨论清楚先好去争战。而坦白讲，耶稣基督是怎样胜过那恶者的？主耶稣都是掌着十字架跨胜，掌着用死来败坏那掌死权。主耶稣都要这样，上帝的儿子都要如此啊！其实这场仗赢了的了，未收科啫嘛，是已经赢了。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直在喺十字架上高嘅死，唔只系赎回我哋呢班亚当嘅堕落嘅族类，而系仲系已经败坏那掌死权，将我哋从那死嘅里边释放出嚟，就系耶稣基督直着死在十字架上嚟到去败坏那掌死权，同埋胜过个恶魔。所以今日好多人话传福音，其实如果只是传福音，只是讲个人得救，又是太过低层次。上帝的救赎是牵涉很多个范畴的嘛，除了救赎亚当的族类，启示录的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了，地和海主耶稣都要拿回个主权回来，因为亚当失去了，亚当在伊甸园因为没有遵行上帝的话，又已经失去了管理大地
的权利。所以这个救恩不单止是我们是跟上帝和好，不单止说拿到永生，对上帝来说还是要得回返管理地和海的主权。这个堕落了个地和海已经被魔鬼搞到如同创世纪第一章所讲渊面黑暗，创世纪第六章讲地上充满强暴了。所以上帝的救赎除了拯救我们拯救大地，还要败坏那掌死权呢？要败坏那掌死权是一次过胜过那个恶者，上帝要将那个恶者捆绑入无底坑，不给他们出来，我们才有安宁的嘛。对上帝来说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很全面性的，包括很多样东西。对我来说只是挂着自己的永生，又是自我为中心。求主给恩典我们众人是进入上帝的心，明白上帝的心。咁所以既然呢我哋知道呢这个第五号第六号呢是明显是明显一定是幽暗黑暗世界那个恶者的势力是演变出来的情况嚟嘅。究竟确实是点呢？我哋唔清楚，亦都唔好推敲。启示录第九章嘅第十八节话俾我哋听呢个灾祸而杀死三分之一人噶啦。虽然咧喺第四一开始系已经咧有人死噶啦，第三号咧又有大星如火坠落，毁坏江河同埋种水嘅源头，呢啲食水嚟噶嘛，将水变为阴尘，水变苦就死咗好多人啦。我哋睇呢个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所有毁坏嘅。都是三分一地，三分一树木，还要一切的青草，然后海由三分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又死了三分一，船又坏了三分一，然后到第三位吹号的时候，众水又三分一变成阴尘，到第四号又日头、月亮、星辰三分一被击落，黑暗三分一，白昼又暗淡三分一，而家呢度第六号系三分之一人，系死于火、烟同硫磺。跟住第十九节就话俾我哋听，呢啲咁破坏性嘅嘢系由马嘅能力在口里和尾巴上发出嚟，咁同第五号嗰啲蝗虫都系相似噶。第六号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一开始未释放这四位智者的时候，就有声音从金坛的四角出来，是预表着已经准备了救赎嘛。但是看看启示录的第九章第二十节是不是跟他相对的呢？这些人不要救赎，还变本加厉，还更加不悔改，仲要更加拜鬼魔，拜唔能够说话嘅、不能走、不能听嘅偶像，也唔因自己嘅罪业做过嘅凶杀、邪术、奸淫、偷窃嘅罪嚟到悔改。所以我哋睇第五号之前，神系将属于佢嘅人系印上人。父上帝是准备救恩先，跟住先讲灾害，跟住讲啲人嘅反应。其实严格嚟讲，有呢啲灾害其实系一个渠道，或者有任何啲唔系几好嘅事情发生，都系将我哋推去上帝度。原来谦卑嘅人先推得到去上帝度，唔系人人肯去上帝度。有啲人仲更加要嚟到去敌挡上帝，如果唔系，边度会有启示录嘅第十六章阿米吉多顿大战呢场仗呢？ 亚美吉多顿大战话明是聚集与天上的神争战的嘛。咁大胆。嗱，由呢班人就开始微型睇到啦。点解会形成有启示录嘅第十六章亚美吉多顿大战呢？就係将会好多呢啲人不知道悔改。不愿意悔改。没有将我哋嘅上帝当得嘅荣耀俾我哋嘅上帝。喺呢个第九章嘅尾嗰阵，我哋有冇睇到话第二日灾祸过去了？冇。即是第二样的灾害过了没有？未。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十四节先讲第二个灾害过去的。启示录的第九章的第十三节至到尾，即是第六号的一部分。而在第五号第六号里面是发生的事情呢，是不单止是淨係記載喺呢個啟示錄嘅第九章，仲要包括埋係啟示錄嘅第六至到第九章，同埋第十一章嘅一至到第十五節，同埋包括一啲咧係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也咧係包括一啲咧十七章嘅資料在其中。因為啟示錄第八章、第九章同第十一章咧，都讲在七个号当中其中的六个号。启示录第八章是吹着头四号，第九章是吹着第五号和部分第六号，第十一章呢是第六号的另一个部分。其实在启示录开始难看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呢我们要由直线头六个号读了先，然之后咧，将启示录第十一章至到第十四章同埋十七章嘅呢个社会现象，系完全咧好明显发生喺呢六个号里边，系拆翻落去嚟到读，仲有每一个社会现象系有唔同嘅时间开始，佢哋嘅起点未必在六号之内。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同埋十七章的起点应该在六号之前开始咗，所以我哋嘅熟习嗰个内容极度之重要。所以读启示录咧，有啲部分可以用字句嚟睇，有啲部分可以用直线嚟睇，但系有啲又唔可以。因为启示录呢同时间好多条线发展的。启示录嗰个七印、七号、七碗实际嘅情况係重叠又重叠。有事件中有事件。但係呢而家喺呢个阶段呢就唔显明咁多俾大家，等大家慢慢一路睇到落去呢，要读完启示录第十八章。先至可以再全面一个好整体嘅去读，嚟到更明白了解七印、七号、七碗。父上帝啊，让我哋众人能够喺嚟紧嘅日子警醒祷告，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又俾恩典我哋众人，如同加拉太书所讲，我哋每一天都系属于上帝嘅人，系已经将自己同埋所有从自己而嚟嘅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系与主基督同死，就有主耶稣基督复活在我哋众人生命里。求主让每一个归入你名下嘅人都好认识呢个真理，又好认识呢个系上帝个永恒传备福音嘅一部分。 就是我们个个都要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满有基督的身量，是要与基督同归于一，在上帝里面。愿主耶稣基督父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众人身上，如同在天上。听我们的祷告，是奉叫我们得着那永恒福气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